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说起那支救援队，金玉的面色就相当难看，叹了口气便转身回屋了。我们呢，也紧随其后。我正要跟上，谁知周静竟然一把拉住我了。小静，有事儿啊？我有些奇怪地看了周静一眼，说，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？周静有些艰难点了点头，随即压低声音和我说，
天哥，你最近离那个曹源远一点，他有问题，有很大的问题。刚才跟他一走近，你的命宫呢就黑气涌动，也就是说这个人很有可能会牵扯到你的人生，甚至会对你的人生造成很大的影响。他是个很危险的人，和你有一段因果。
危险？我心里有点犯嘀咕，虽然我不懂面相之术吧，但是我能看得出曹源这个女孩应该不是坏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她双眼睛清澈明亮，眼神坚定，这种人一般都特别聪明，做事情遵循本身的意志，不是坏人，这一点我是能肯定的。这也是和人相交时间久了，见的人多了之后的一种感悟。其次，这个女孩文文静静的，细皮嫩肉的，也不像是一个做坏人的料子呀。不过周静的话我还真是不能不听，她现在和我的感情像兄弟一样，不会瞎说的。于是我就沉声说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说仔细一点。
我看了她的过去。
周静叹了口气，
她好像有替身。
替身？我顿时被吓了一大跳。替身这个东西玄之又玄，所谓有替身的人，基本都是指那种抢了轮回把苦难留给别人的人。打个比方吧，阴间的阴差按道理是不能轮回的，一旦在阴间当了差，就等于逃脱六道轮回特别存在，名字从阎王的生死簿上抹了去的，写在阴司簿上。假如有一天有一个阴差忽然后悔做阴差了，想再轮回转世为人，于是他逃脱了，跳进六道轮回转生做了人，这样的话他的名字就会又出现在阎王爷的生死簿上，但同时他的名字还在阴司簿上。那么事情就好玩了，他在阴间的职责谁来承担呢？为了顶替阴司部的空缺，阴间只能随便抓一个阴魂来顶替那个逃跑的阴差。这么一来，那个被抓来顶替空额的倒霉鬼轮回就断了，生生世世都得成为那个逃跑阴差的替身，替那个阴差来做他未完成的任务，永世不得超生。这就是替身的一个大概情况。当然了，并不仅仅止于阴差，所有不到轮回的时候或者是不能轮回的阴魂偷偷跑出去转生了之后，为填补他留下的空额，阴间都会抓一些倒霉鬼来顶替他们的。这样一来，那些偷偷跑去转生的阴魂就有一个倒霉鬼在另外一个地方替他受苦，那些倒霉鬼的心理阴影面积自然是很大了，给人背了黑锅，怨气简直是成几何倍增长啊，日日夜夜诅咒那个逃跑的阴魂，以至于那逃跑的阴魂就算转生之后也仍旧不得安宁，得为自己上一世犯的错赎罪。被替身诅咒的人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一辈子单身，哪怕有感情也特别单薄，用了不多久就会破裂的。这个其实不难理解，你自己逃跑了不说，还他娘的在阳间跟人快乐啪啪啪，那些在为你受罪的倒霉鬼看到之后，心理阴影面积得有多大呀，让人家情何以堪呢？那些当替身的肯定会怨气更加暴涨，
一诅咒你，你能和另外一半好下去才怪了。所以有替身在别的地方为自己受苦的人又叫童子命。这种人有一个特征，就是特清秀，无论男女都特别特别清秀。当然单身仅仅是一种共同特征，总之有替身的人大概一生都不会太过幸福，灾灾病病是不断的。我没想到曹远会有替身，一时间也是面色凝重起来。你是说我和他如果有了因果的话，最后会和他替身有冲突，甚至帮他送走替身？他这一次就是找替身去了。周静摇了摇头，我刚才掐算了，他应该也是知道自己有替身的，而且那个替身恐怕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生活，怕是已经到了危及性命的地步，所以他才准备去找那个替身斩了因果。你是说这一次我们会遇到他的替身？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咬了咬牙说，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但这个事情你知我知就好，别再说了。不说也是怕影响大家情绪。替身竟然能影响到阳间之人性命，这个替身恐怕是要逆天了。而且听周静的意思，八成我们这一次去解救胖子是要碰上曹元的替身的，要是让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挡在前路，怕是会影响事情。周静看了我一眼，知道了，所以千万不要和他有因果，要不然都那时候替身第一个要你的命。我点了点头，没再说什么，拉着周静朝屋子里面走去。对于这个我其实已经看开了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有多少神算子一生道破天机无数，最后却是栽在自己命途之上的。命这玩意儿难说呀，有些时候哪怕是就算知道要发生什么，也未必能躲得过去。生活和遭遇总会像赶驴一样恰到好处的把你抽在原来的轨迹上，无处可躲。所以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，所谓尽人事听天命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等我回到张金牙正房的时候，大家已经坐到一起了，青衣看我来了，这才说了那只救援队的遭遇。他这不说还好，一说吓了我一跳啊。原来这段时间天道盟地震了，因为有一位天师死了，是横死。每一位天师的陨落对于天道盟来说都是非常沉痛的打击。这一次陨落的是西南那边一位天师，他所属的阵营就一直惦记我的地盘。这一次为了不让我参加任务，让我羽翼丰满，那位天师直接带队进入古丝绸之路。据说他们的队伍走出了很远很远，远到早就和组织失去联系了。是如何确定这位天师以及他们的队伍死亡的呢？是从阴兵的口中。据说当时那位天师进入一个绝地，以他的道行是都顶不住的，最后燃烧本命精血才打开了阴阳通道，请阴兵出师代其征战。这可是一位天师的求援，阴兵很重视，于是就派出10000的阴兵助阵，规模够大吧。结果呢，那些阴兵出去的时候10000，回来的时候只剩下一个鬼将，连带领阴兵的鬼王都是一去不回了。那阴将说，当时他们刚刚来到阳间的时候，四周到处都是吓人的黑风暴，天地间一片昏暗，在他们的四周有一眼望不到边际的阴人，那些阴人很凶残，连阴兵都敢攻击，还有无数长达1尺的楼蛄。这些楼蛄不光吃人还吃鬼。面对这种阵容，10000阴兵几乎没顶住多久就挂了。那阴将逃走的时候， 他最后看见那天师被十几只蝼蛄给扑倒，那些蝼蛄疯狂地撕扯他身上血肉，那天师分明是活不成了。因为当阴将回头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他的心脏刚被扯出来，还没完全停止跳动。只可惜当时四周都是黑风暴，什么都看不清，那阴将也无法确定具体地址，更不知道那位天师罹难的地方到底是在什么地方。听完青衣说的，我们全部陷入沉默之中。居然连天师都死了，看来这一次任务比秦岭凶坟的都要险呢。我们几个讨论半天也没讨论出个所以然来，最后干脆就放弃讨论，因为现在说这些真的有些不合时宜，越说胆气越弱，没好处。当天我们几个在张静雅家里简单吃了个饭，然后就匆匆地踏上了去西边的路。洒满无尽传奇的古丝绸之路，掩藏着说不完的神秘的西域古国，已经在向我们招手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